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这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与我们讲顺服这个话题。
只要你单纯地相信主耶稣基督，那么神就要成就他对你的承诺。你把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就能借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进入与神的新约关系之中。
弟兄姐妹，你侍奉神是因为你喜乐这么做？你侍奉神是因为你希望神为你做点什么事？这两者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今天查克老师要为我们深入的分析，我们研读立位记，发现在基督里的信心包含因果关系，顺服他就得到赏赐，不顺服则遇到惩罚。查克老师要谈谈其中的原因。好，请他开始今天的查经，请看立位记第26章从第14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就要结束立位记这卷书了。弟兄姐妹，您对过去所分享的内容有些什么疑问吗？欢迎您随时来信跟我一起研究。好了，如果你啊有机会到以色列去旅游，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当你穿越以色列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山。哦，其实呢，这并不是什么山，不是高山，而是小山丘。更确切的说呢，也不算什么小山丘，人们说啊，那些都是旧城的废墟。在境内的各处有数以百计这样的废墟。我们看立位记第26章34到36节这样说，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你们的地荒凉，要享受众安息。正在那时候，地要歇息，享受安息。那片地真正的享受到了安息。地多时为荒场，就要多时歇息。地这样歇息，是你们住在其上的安息年所不能得的。至于你们剩下的人，我要使他们在仇敌之地心惊胆怯，叶子被风吹的响声要追赶他们，他们要逃避，向人逃避刀剑，无人追赶却要跌倒。哇，以色列百姓的心里充满着恐惧，无论他们到哪里都害怕，因为逼迫总会临到他们。立位记第26章第37到44节里说，无人追赶，他们要彼此撞跌，像在刀剑之前，他们在仇敌面前也必站立不住。你们要在列邦中灭亡，仇敌之地要吞吃你们，你们剩下的人必因自己的罪孽和祖宗的罪孽在仇敌之地消灭。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他们离开这地， 地在荒废无人的时候就要享受安息，并且他们要服罪孽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了我的典章，心中厌恶了我的律例。虽是这样，他们在仇敌之地，我却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将他们进行灭绝，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换句话说呢，我会保全这个民族。后来呢，神真的这么做了，他实现了他的应许，他遵守了他的承诺。因为没有哪一个民族有像他们今天这样的命运，任何民族一旦丧失国土之后呢，就会消失了，唯独是犹太人，他们到今天还是犹太人，神信守承诺。利未记第26章的46节，这些律例典章和法度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借着摩西立的。神呢，先赐给他们律法，然后告诉他们条件，如果你们遵行，我就要赐福给你们，如果不遵行，就要被责罚，并且会发生这些事。事情呢，果然是照着神所说的应验了。你不能因为神说了这些事会发生，而他呢确实是发生了，就责怪神。要是你听从神的命令，你就知道实情会是这样的。利未记第27章呢，第一和第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还特许的愿，被许的人要按你所估的价值归给耶和华。如果你向神许愿说，哎，神啊，神啊，我要把我的生命献给你，很好。后来呢，你又说，哎，主啊，我要把我的生命拿回来，主啊，我决定不奉献我的生命给你了。哎，对不起，他可不是跟你玩交换游戏。你现在要把生命拿回去吗？你不想奉献生命给神了吗？可以，请投50舍客勒银子到罐子里去吧。你要把自己从耶和华面前买赎回来。这里的关键是，你向神许愿要谨慎。圣经说，你到神面前的时候要慢慢的说。你知道吗？你要谨慎自己的言辞。诗人祷告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我想呢，很多时候我们向神许愿，向神发誓的时候，就在以嘴唇犯罪。圣经说，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神并不要你许愿，所以你不如不许，这总比许了愿又不还好。因为神呢，是认真的对待你的。如果我们做生意像对待神那样，那会怎么样呢？啊，朋友，我把我的车子送给你们啊，现在我签个字啊，让给你。哦，赞美主，太好了，我正需要这样一部车子。可是到了第二天，我回来说，哎，我决定不给你了啊，我要把车子要回来。啊，这怎么行啊？我刚刚换了新轮胎。哎，这是我的车子，我要拿回去。主是认真的，你不能跟他玩这种游戏。好，你想要回去是吗？这货品值多少钱呢？就用这个价钱把它买回去吧。第27章整章的重点说的就是这个条例。你向神许的愿，向神做的应许，如果想收回去，那么神就要你花钱来买赎。你要去估价，然后再按所估的价值买回去。你不能说要，说就要回去了。神不会就这样让你拿回去的。你已经献给神的任何东西，如果你想要回去，就得用钱来买赎。人们最初应许献上自己的生命，说，哦，神啊，我的生命是属于你的，我要把生命献给你。神说， 好的，我收下。啊，主啊，主啊，我要把我的生命要回来了。哦，那好吧，50舍克勒。啊啊，神呢、啊？我把我的小羊羔献给你，主啊，它就是你的了。好，我接受。啊，主啊，主啊，这只羊羔长得真是健康啊，健健壮壮的，我想要回去。好的，你可以把它买回去。你要知道，如果你想要买回那只羊，你不但要付它的估价，而且还要加上20%。神的钱呢，是要附加利息的。哎呀，不是那么容易的就能让你要回去的啊。第27章这里讲的就是奉献的条例。奉献给神的东西神悦纳了，这些东西呢就是属于神，神认为他是拥有者。如果你想毁约，想要回去，神也允许你，但是你得花钱来买。如果所要买回去的是物质的东西呢，那么你就要加上20%的附加税给耶和华。那些物件的价值要按照他们不同的年岁来计算价值，而且呢，不能用代替品。你不可以先应许奉献一头羊，等到羊长大了之后，看它哇，长得挺健壮的，就用另一只比较弱的来代替。神不允许你这样做。你要是想调包，这两样都要归给神。神在这里呢，把奉献的条例详细的说明了。如果你想要买赎回去，你可以用什么方式去做。至于头生的动物，自然呢，的都是归给神的。神声明，头生的都属他，头生的羊羔也好，头生的牛犊也好，任何头生的动物都属于神。你如果想要留着他们，就得向神买赎。神已经宣告所有头生的，很自然呢，都是属他的。甚至你的长子，你也得从神那里买赎回来。他是头生的吗？神宣告所有头生的都是他的，头生的都是我的，你想要回去可以来买赎。所以呢，神是个很精明的生意人，他做买卖呢绝不拖泥带水。凡头生的牲畜都属于耶和华，不必分别为圣，不必把它奉献给神，因为无论是牛啊绵羊啊，都已经是属于神的，都是耶和华的。利未记第27章11节说，若牲畜不洁净，如果是一匹马或者是被定为不洁净的动物，就不可以献给神，你必须从耶和华那里买赎回来，因为那牲畜是头生的，仍旧属于神。所以呢，如果你有一匹头生的马，你得从神那里买回来，神不要那匹马，所以呢，你要用钱去买赎回来。利未记第27章27节，就要按你所固定的价值加上1/5赎回。如果你不想赎回去，可以照估价把它卖了。利未记第27章28节说，但一切涌现的，就是人从他所涌现给耶和华的，无论是人是牲畜，是他承受为业的地，都不可卖也不可赎。凡涌现的是归给耶和华为至圣，涌现给耶和华的就是归给耶和华。利未记第27章29和30节，凡从人中当灭的都不可赎，必被致死。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1/10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神宣告说，任何物件的1/10都是他的，出属土产的1/10归给神，剩下来的归你。没有什么可讨价还价的啊，出属的1/10是属于神的。你如果想要赎回这属于神的1/10，就得再加20%去买赎。 神认为那是属他所有的。如果你想拿回来，那么你就得再加20%。有人从他们的1/10那里借贷，那可要用很高的利息哦。如果你想从1/10那里借，你得再加20%。利未记第27:31-32说，人若要赎这1/10的什么物，就要加上1/5。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每第10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你把羊群带来，每第10只就属于主。那些出生的羊羔呢，每第10只就已经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了。你不能因为看到第10只羊，哎呀长得好啊，就调乱他们的队伍。神不允许你蒙混。32-34，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每第10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不可问是好是坏，也不可更换。若定要更换，所更换的与本来的牲畜都要成为圣，不可赎回。这就是耶和华在西乃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摩西的命令。啊，你会说，哎呀，神的要求还挺严的呢。是啊，但是你瞧瞧，他赐给了你多少呢？每年3个7天的假期，每7年放假1年，再加上其他很多很多的，再加上神的同在。我敢肯定的说，你真是赚到了不少。如果你做好你分内的事，神也会做他的事。你如果遵行，我就这样行。我们在新约里读到圣经这么记载，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就是说，我们现在与神有个新的关系。这个关系呢，不是取决于我们的生活和行为。因此呢，你如果再去读希伯来书，你从基督徒的角度去思考呢，就会发现它是相当的有趣。因为希伯来书指出，旧约乃是建立在人的顺服基础上。因为经上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所以旧约是建立在你的顺服上，你得遵行旧约的所有律法。但是人终归失败了，以色列民就是人类失败的见证。神照着他的话语去行，把他们分散在列邦中，使他们的土地荒凉。但是呢，仍然保全了他们的民族身份。现在神正要兑现他的应许，他要再次处理他们的问题，把他们带回那地去。与其同时呢，神已经与人呢立了一个新约。这个新约呢，不再建基于人若行呢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的基础上了。这个新约乃是借着神的恩典建立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新约不是强调人做什么，而是神已经做了什么。旧约失败了，不是因为旧约不好不够公义，旧约呢是公义的约。你不能蔑视律法说，啊，那不过是律法嘛，嘿嘿，等等。律法是圣洁的，是好的，它是神的律法。我同意律法所说的是对的。 我读律法的时候就会想，对呀，说的对，很对呀。我心里赞同律法，但是呢，我的肉体抗拒了。我的肉体呢，不愿意受到律法的约束，所以为了不让我们永远跟神隔绝，与他的爱与生命隔绝，现在呢，神与我们立了一个新约，在新约里，神接纳了我，不是基于我做了什么，而是基于他所成就的事，就是他差自己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命，担当了我们的罪，好让我们能再次与神相交。旧约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人的软弱，新约呢却不会失败，因为神永不失败。旧约建立在人所达不到的律法基础之上，新约呢却建立在神的信实之上。人的信实达不到律法的要求，只有神的信实才是可靠的。新约绝不会失败，因为神是信实的。只要你单纯的相信主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的主权，那么神就要成就他对你的承诺。你把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就能借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进入到与神的新约关系之中。你研读希伯来书，就会了解这一切了，就是关于借着更新的应许所立的更美的约，更美的牺牲，更美的祭司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到的恩典，这些都跟利未记这卷书说的呢，成为对比。利未记的结尾是怎样的呢？以色列的百姓都与神隔绝了。旧约本是把人带进神的交通里，结果呢，却将他们与神分开，并且被分散到世界各地。旧约失败了，所以神必须与人建立一个新约，让人重新被带到神的跟前来。这新约已经借着耶稣基督而建立了。如果你不想信靠耶稣基督，就只能靠着旧约来与神建立关系。但是没有人能够在旧约底下成功的与神建立关系。然而呢，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选择。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彼得说，唯独耶稣的名。好了，利未记我们就研读到这里。下次开始呢，我们要查考民数记。请记得准时收听啊，我们学习真理，在主里长进。
从利未记最后的经文段落来看，我们以为神的计划好像是失败的，因为这些条例确实难以遵守。尽管人能够顺服，神的计划似乎还是行不通。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要相信他的旨意最终必要成就。一会儿查克老师要给我们做总结，请继续的留意收听。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下次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进入民数记这卷书了。民数记提供我们关于以色列子民在旷野的经历，欢迎您准时收听这个节目。好，现在请听查克老师为我们做总结。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希望，他是我们的新约的基础，他是我们与神建立关系的基础。我们借着他并他立约的血得以与神相交。所以你会发现希伯来书 从没像今天这样的活生生的展现在你的眼前，为你而开启。因为你现在有了立位记作为基础，尽管这个旧约已经失败了，但是借着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建立的更好的应许上的新约，你可以回去重新确定你与神的关系。好了，感谢你的收听，下讲我们查考民数记的时候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